我今天早上能用中文来讲道，是借着潘南弟兄的帮助。我的讲道本来是用英文准备的，但是他过去这几个星期替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了，所以我今天才能用中文来跟你们大家分享。因此，假如我今天说的话语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帮助，有什么持久的影响，那应该感谢潘弟兄，还要归荣耀给主。反过来说呢，如果今天的讲道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或者从语法或发音的角度来说有什么错误，有什么问题，欢迎你们只怪我吧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，因为你给了我们你的话，让我们来认识你，敬拜你。慈悲的神啊，我求你今天帮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不只听得懂你的话，而是通过圣灵的工作真正的理解他，真实的听从他。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如果你只是按照一个工人所做的工给他打分数的话，那么使徒保罗前半生的宣教生涯只能得一个 C。 虽然他对福音忠心，虽然他为福音受苦，虽然他首先将基督的福音突破犹太人的犹太教的范畴，但是在他新约的书信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创立的教会当中不少都存在严重的问题。有一些教会受到假教师的影响，另一些教会中有人行为不检，有的教会内部有纷争，其中可能是因为社会地位不同，可能是因为有不同的神学观念，也可能就是没办法彼此相处。哥林多教会可能是这些迷茫的教会最明显的例子。这个教会的问题似乎比其他教会所有的问题加起来还要多。这是一个保罗自己帮助建立的教会，其中一部分人相信是由他带领信主的，但是他们当中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包括核心信仰和男女关系的问题等等。他们在教义、崇拜方式和伦理观念上都存在分歧。这里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保罗从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下手。这是一个被骄傲腐败，也是被骄傲分裂的教会。骄傲使他们看重表面胜于内涵，骄傲让他们沉醉在华丽的词汇，而不喜欢扎根福音真理。他们的问题是骄傲，所以保罗教导他们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在得救的人身上容不得一点骄傲。 欢迎你们跟我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因为在这段圣经，在这一段经文上，保罗是要让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救恩削弱人的骄傲。从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，保罗是说通过藐视世俗所期待的十字架的救恩削弱人的骄傲。那为了能更了解保罗的意思，如果对哥林多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，会有帮助。这个教会已经变成一个分裂的教会，其中的成员沉溺在属世追求，而显得高雅和富有智慧，正像他们周围的希腊文化一样，他们逐渐看重口才和外表胜于真理，热衷于格调而不顾实质。在这种状况下，保罗和他所传的福音根本没法满足他们。那作为回应呢，保罗把十字架的信息和当时属世的两种基本态度相对照。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保罗是先讲到希腊人热衷于智慧，那他讲这种智慧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对知识、哲学和对理性、辞藻和高级思维的文化的激情。然后呢，保罗就讲到犹太人对神迹的期盼，这是什么种期盼呢？他就是说犹太人是以为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就肯定会是一位伟大的弥赛亚，政坛豪杰，大而可畏的领袖，他会将以色列从罗马的暴政中拯救出来，重新恢复国家主权。鉴于犹太人的期盼和希腊人的价值观，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被权力、口才和高雅所吸引，如此简陋的十字架救主的消息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丑闻，对外邦人来说毫无意义，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件丑闻，对另外一部分人呢毫无意义。然而保罗是要我们知道，基督的十字架虽然在那些迷恋能力和智慧的人看来显得愚拙和软弱，却是比人的力量更为强壮，比人的聪明更有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救赎的能力。保罗在第十八节是说，对将要灭亡的人，也就是不信的人，这福音仍然不可置信，但是对得到拯救的人，就是说基督徒，这是神的能力在做工，我们正是凭证。保罗所要阐述的是，这福音并不是这个世界所追求的，它既不起眼也不高雅，也不被权贵看好，但他正应该是这样。神通过一位被钉十字架的王来施行他的拯救， 就是要来讥讽人的聪明和属世的强壮。基督的十字架藐视属世的盼望，就是为了削弱人的傲慢。不仅如此，保罗是说哥林多信徒他们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证，说明福音在得救的基督徒身上容不得任何骄傲。所以在26节到29节，保罗还是继续说，通过拯救卑贱的人，十字架的救恩削弱他们的骄傲。保罗要让他们知道，神的福音是以他的主权拣选和呼召哥林多信徒，他实际上是越过知会人、有影响力的人和社会名流，来拣选卑贱的人、被社会排斥的人和默默无闻的人。神拣选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人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是叫有智慧的和强壮的人羞愧，看27节，以及要让无人能在神面前自夸，29节。那这种话，这些叫有智慧的和强壮的羞愧，指什么呢？这句话就是说，神打算要表明世上有关智慧和能力的想法，最终没有意义，也没有价值。所以保罗就会写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夸自夸。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其他值得自信的理由。正如学者 Gordon Fee 所说的，原来神特地拣选世上愚拙的，即十字架和哥林多信徒，这样他就可以永远去除受造的人，可以凭着自己手上的功站在神的面前的凭证。保罗的论点是，十字架的信息就是说，他传的福音在得救的人身上容不得任何骄傲，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是唯一得拯救的希望。这不仅针对被社会所弃绝的人，也是针对我们所有人。我们所有的才干、相对的道德表现、成就和在别人眼里的声望等等，都没有意义。神已经宣告十字架的耻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没有任何自满和骄傲的余地。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十字架的意义，我们就会知道，拯救罪人的福音只是对于罪人来说是好消息，也就是那些被神提醒而体会到自己是无有的人，这里容不得任何自信的余地和骄傲的理由。通过藐视世俗对十字架的期望， 通过拯救不配的人和普通人，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削弱我们的骄傲，他削除我们心目中觉得神能被我们的地位打动的错觉，或者是我们的行为能让神觉得欠我们的错觉。神拣选世上无有的人，也包括我们，这样我们才会意识到福音的核心是神离奇的慷慨，神离奇的慷慨。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，任何可以值得骄傲的，任何可以值得自信的，唯一可夸的只有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保罗在第30和31节会跟我们说，通过要求单单谦卑依赖神，十字架的救恩削弱我们的骄傲。保罗是说，由于神主权的拣选，我们已经得到神借着耶稣所赐的真智慧。在第30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收到这些公义、圣洁和救赎，他是说我们收到神赐给我们的智慧，不是世上无用的智慧，而是如作者所说的十字架的真理以及其一切益处，在神面前的地位，伦理上的洁净和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。所以保罗可以如此说，夸口的当执着主夸口，夸口的当执着主夸口。在基督的十字架之外，我们一无所夸，没有自信骄傲的理由。可是呢，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，我们有所有的信心，因为借着十字架，我们已经从罪里得拯救，与圣洁的神和好，并得到圣灵的能力来爱基督，跟随基督。保罗所命令的是单单对基督的信心，一种可以被归纳成感恩和谦卑的信心，不是自信和自我独立。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容不得任何骄傲，却带领我们谦卑信靠神。那应该说，如果我在3年前阅读这段经文，我会看懂，但并不真正看懂保罗所要说的。因为在这里，神控诉我们的骄傲，对自己的依赖和对自我的信靠。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我憎恶你的骄傲。3年前，在我们离开波士顿不久，我听到 CJ Mahaney 牧师一篇有关谦卑的录音讲道。我正听的时候，神的话进到我心里去了。我听到也意识到，成为基督徒15年以来从没有完全意识到的，就是骄傲不仅是软弱的罪，或是跌倒加上偶尔忏悔的 周期性的罪，骄傲是致命的罪，有剧毒的罪，是摧毁我们与神关系的罪。我信主的过程一直都是在骄傲中挣扎，对别人的错误没有耐心，喜欢看高自己，依赖自己的能力、本领和成绩。我在平常生活当中某些方面表现不错，所以就养成了自我依赖的习惯，以至于达到过分自信的毛病。我曾经为骄傲的罪多次向神忏悔，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多次以爱心督促我在谦卑中成长。所以说，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我的罪，或是对罪麻木。我知道骄傲是我对父的问题，但是我被周围，也包括教会追求卓越的气氛所包围，自始至终很遗憾地说，我周围有不少全力追求卓越、洁净和对神有热情的模范，但很少有影响我特别看重谦卑的模范。不要误会我，很感恩的是，我周围还是有不少非常谦卑的人，只是我不记得有人特别帮助我看到。谦卑不是我们每天都具备的美德，我们必须努力追求，特别注重，而且是有心培养，才能做到谦卑。那篇道触摸到我内心的深处的是，我从前并没有意识到神那么憎恶骄傲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喜爱谦卑的人。那神是为什么那么憎恶骄傲的？为什么那么喜爱谦卑的呢？神憎恶骄傲，是因为神的救恩不能与骄傲共存。当我们停留在依靠自我、自信、信靠自己能力和成就，而不是信靠我们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，没有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在神面前一无所夸。我们并没有意识到，没有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在神面前一无所夸。但上帝是喜爱谦卑的人，是因为他喜悦那些每天抛弃自我信靠、依靠、自我保证，承认自己是破碎的，并单单依靠神恩典的人。那些从十字架的救恩得到希望和依靠的人，我很清楚，那时候我很清楚的，可能是我第一次那么清楚的看到，正如 John Stott 牧师所说，在我们基督徒每一个成长的阶段， 在每一个门徒训练的领域，骄傲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谦卑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骄傲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谦卑我们最好朋友。那些热爱福音的人，就当看重并追求谦卑，因为他们看到救恩和圣洁完全来自于神恩典的手。在那之后，我们一家搬到亚洲，开始在那里的生活和服侍。神带领我，有时候能说是违背我的意愿，带领我学习什么叫在主里夸口，让骄傲成为我最大的敌人，让谦卑成为我最好的朋友。我现在还是一个蹩脚的学生，我不是作为一个谦卑的人站在你的面前，站在这里，而是一个每天与骄傲挣扎、失败多过胜利的人。我和你们所分享的是我的弱点，而不是我已经做到了的。在别人做错事或是和我做事方法不一样的时候，我还是会瞧不起他们，我还会经常观看我的带领同工，早早就决定认为他们错了，或是看着其他带领服事的人对他们的短处看不顺眼。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也在成长，我不再担心我看上去不完全，或是需要人帮助，或是在人眼里把事情做砸了，因为这恰恰就是我，这就是我，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一位救主，所以我不怕，我不担心的。当我触犯我的妻子或孩子的时候，我更愿意主动道歉，因为知道我只有两个选择，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，可以承认我的罪而得到谅解，承担后果而得到和好，从而将归荣耀给将我从罪中拯救出来的救主。或者呢？或者是什么都不说，顾全面子，守住我的名声和正确的假象，从而间接拒绝承认我需要基督的十字架和福音的救恩。那我可以问呢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我们千万不要把谦卑和谦虚混淆起来。神所爱的人在心里谦卑，不是那些看上去谦卑而实际上用谦虚和礼貌将骄傲掩盖的人。我们当中很多人由于文化或是性格的缘故， 生性谦虚，不喜欢自我表扬，甚至在别人公开赞赏我们的时候，会觉得不好意思，谦虚的说，没有没有，哪里哪里，很客气的说，赞美主吧，等等。所以我们也许有一些人会说，啊，那 我不必担心，因为我一向都很有礼貌，也不夸口。但是不大声夸口并不代表不夸口。当保罗用夸口这个词的时候，它不仅指我们说的话，也是指我们心里的态度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喜欢依靠自己，可是十字架的救恩要求我们单单依靠上帝。神所喜悦的人是让真正的内在的谦卑成为他们的最好朋友。一个谦卑人的唯一信靠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每天依靠神的恩典，而且将一切感恩都归给神离奇的慷慨和爱护。那么我们怎样能发挥这种从十字架来的谦卑呢？我们只意识到这些真理不够，只看重谦卑也不够。要真的发挥谦卑，还需要认真的养成新的习惯。因此我最后几分钟中想跟你们分享一些建议，一些对我有帮助的习惯，欢迎你记下来，希望对你来说也会有帮助。第一点建议，珍重十字架的救恩。珍重十字架的救恩，咀嚼神恩典的滋味，常常在十字架下思考。不管你在洗澡还是洗碗，开车还是散步，起床还是上床，为了使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成为你一生的盼望、喜乐和信心，经常思想那奇妙的十字架。通过珍重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让骄傲成为你最大的敌人。第二点建议，每天早上认识到你依靠上帝，每天早上认识到你依靠上帝。每天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成为你那一天的源头，你的想法和态度的标准。通过培养凡事依靠神，让谦卑成为你最好的朋友。最后一点建议，也可能是最难的，练习道歉。练习道歉，我不只是说应该对地位比你高的道歉， 在我们的文化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不是吗？学习对你同样地位的，或地位比你低的。当你做妻子的得罪了丈夫，应向他道歉。当我们做丈夫的得罪了妻子，也应向他道歉。身为家长犯了罪，也应向孩子道歉。带头的，当你犯了错，也应道歉。我相信通过道歉的训练，就能够更有效的培养自我谦卑。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在得救的人身上容不得任何骄傲。我们要么拥有福音和真正的谦卑，要么用我们的骄傲弃绝神的救恩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我求你带领我们一生指着十字架夸口。神啊，让我们靠着你伟大的恩典，把骄傲视为最大的敌人，把谦卑视为最好的朋友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那种你喜悦的谦卑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